本次讲述的内容涉及死亡之后尸体变化过程，也许会引起一些听众的不适，请大家认真评估后再选择收听。入殓师 Holly Williams 正在进行例行的工作，他举起 John 的手臂，轻柔地弯曲他的手指、手肘和手腕。我需要花点力气才能做完，尸体越新，我就越容易操作。Williams 柔和的声音，放松的态度，似乎为他的工作令人惊异的性质做了掩护。他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北部的一家家庭殡仪馆长大，现在就在这里工作。他从小就几乎每天接触到尸体，处理尸体。现年28岁的 Williams 估计自己已经处理过约1000具尸体。他的工作包括从达拉斯沃斯堡地区收集刚刚离开人世的人们的尸首，并为其葬礼做好准备。Williams 说，我们接手的大多数人都死在养老院，但也有收到死于枪伤或交通事故的人。也有人打电话让我们去收拾，消失了几天或者几周后才发现独自死去的尸体。这些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这会让我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John 是在去世4小时之后被送入殡仪馆的。他健在的大部分时光都非常健康。他在德州油田工作了一辈子，这项工作让他始终体力充沛，体型健美。几十年前他就戒了烟，饮酒也较少。在某个1月的寒冷清晨，他突然在家中遭遇了严重的心肌梗死，倒在地上后立刻就失去了知觉。去世时他只有57岁。现在 John 躺在 Williams 的金属操作平台上，尸体正被白色的亚麻床单包裹着，摸起来冰冷且僵硬，他的皮肤略带紫灰色，这是尸体腐烂的早期征兆。尸体远没有死去，而是充满生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把腐烂的尸体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生态系统的起点。这个生态系统在生命体死亡之后迅速出现，并在尸体分解过程中繁荣兴盛。尸体分解始于死亡后的几分钟。第一个过程叫做自溶，或者称为自体消化。当心脏停止跳动时，细胞就开始缺氧，细胞内开始聚集化学反应的毒性副产品，细胞酸性开始增加，酶开始消化细胞膜，并随着细胞的破碎而逐渐溢出。这个过程通常从肝脏与大脑开始，因为肝脏富含酶，而大脑中含有大量的水分。最后，所有的其他组织和器官都开始用这种方式分解。受损的血液细胞开始从被破坏的血管当中流出，并且在重力作用下流入毛细血管以及静脉，并停留在那里，使皮肤颜色发生改变。尸体的温度也开始下降，直到变得与环境一致。接着，最可怕的尸僵，就是像僵尸一样身体僵直的状态到来了。最开始是眼皮、下巴和颈部的肌肉，接下来是躯干与四肢。人活着的时候，肌肉蛋白会随着两种丝状蛋白，即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的交错滑动、收缩与舒张。死后，这些细胞能源已经耗尽，蛋白丝就会始终固定在原处，从而导致肌肉僵硬，关节无法活动。在尸体分解的早期，这个生态系统主要由那些原本就存活在活人体内与体表的细菌组成。我们的身体是大量细菌的宿主，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个角落都为特定微生物群落提供了栖息场所。2014年8月，美国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法医学家 Javin 和同事们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死亡微生物群的研究。我们的许多样本都来自于刑事案件， Javin 这样表示，其死因可能是自杀、凶杀、过量摄入毒品或交通事故。我从尸体上提取组织样本，这里有一些伦理问题，因为我们事先需要获得许可。 Javin 和他的团队从11具尸体，这些尸体的死亡时间分布于20至240小时之内，从尸体上获取肝脏、脾脏、大脑、心脏和血液样本， 分析与对照每个样本的细菌成分。人在存活时，大多数内脏器官里完全没有微生物，但是死后不久，免疫系统即停止工作，微生物就可以在尸体的内部自由游荡。这个过程通常始于消化道，从小肠与大肠的连接处开始，这些不再受到约束的消化道细菌开始自我摧毁，消化肠道，接着从内到外消化周围组织，以被破坏了的细胞当中流出的化学混合物质为食。接着它们开始入侵消化系统的毛细血管和淋巴结，先扩散至肝脏和脾脏，接着到达心脏和大脑。对于死亡大约两个月内的尸体，研究人员在估计死亡时间时能够把误差控制于三天之内。Javin 的研究提示，死亡20小时后的细菌会扩散至肝脏，但需要至少58小时左右才能遍布所有的取样器官。因此在我们死后，细菌会按部就班地占领整具尸体世界。细菌逐个渗透器官所需的时间，为我们估计死亡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腐烂程度不仅在个体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器官之间也不尽相同。脾脏、肠、胃和妊娠的子宫会更早腐烂，相对的，肾脏、心脏和骨骼的腐烂会晚很多。2014年 Javin 和他的同事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一笔20万元的经费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他说，我们会用新一代的测序和生物信息技术来研究哪个器官最适合推断死亡时间，对这个问题现在还不知道答案。美国德克萨斯亨兹维尔的松树林当中摊放着六具腐烂程度不一的人类的尸体，最近搬运来的两具尸体被摆成了大字形，放在这些尸体形成的小圈的中央附近。尸体上面的皮肤松垮，布满了蓝灰色的斑点，整体看起来还算完好，但胸腔和骨盆里的骨头已经从缓慢腐烂的肉当中露了出来。这两具尸体旁边几米处躺着另外一具已经变为骸骨的尸体，黑色变硬的皮肤紧贴骨骼，就像穿着一件闪亮的乳胶外套，戴着一顶无边帽一样。这是蜡化的表现。在其他被秃鹫蚕食的骨骸远处躺着第三具被装在铁丝和木头制成的笼子里的尸体，已经走到了整个死亡循环的尽头，它已经部分木乃伊化了，几只巨大的棕色蘑菇正从肚子的前方部位长出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目睹尸体腐烂的过程，即使不让人反胃恐惧，也是令人心情不安的，这是噩梦里才该有的东西。但这却是德克萨斯东南应用法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的日常。这个研究所成立于2009年，位于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所有的国家森林中一块247英亩的土地上。这里有一块用10英尺高、顶部具有倒钩的绿色铁丝网隔离起来，并划分成小块的9英亩的密林。2011年末，一些研究者把两具新鲜的尸体放在那儿，让它们在自然条件下腐烂。当厌氧细菌加入时，腐烂会变得更为剧烈。腐烂和尸体中的细菌类型的变化有关。在自体消化的后半程，耗氧细菌及需要氧气才能生长的细菌会让位于厌氧细菌，这会让腐烂进程大为加速。厌氧细菌以身体组织为食，把人体内的糖发酵成气体副产物，如甲烷、硫化氢和氨，这些气体在身体里积聚，让腹部和身体的其他部位变得异常肿胀，这会让身体进一步变色。厌氧细菌会将曾在身体里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分子转换成硫化血红蛋白，这种分子的存在会让皮肤呈现出斑驳的黑绿色，这是身体腐烂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标志。当尸体内的气压增加时，皮肤的表面会鼓起水泡，接着皮肤变得异常松弛，大块的皮肤滑落，皮肤几乎不再与下面腐烂的骨架相连。最后，气体和液化组织会从尸体当中排出，通常通过肛门、身体的其他口以及破损的皮肤处。有时，这种压力太大，以至于腹部会炸开， 尸体的肿胀通常被视为分解的早期与晚期的分界点。这个时候，用手轻轻抚摸遗体，就会擦去任何的表皮，指甲和毛发也全部脱落，头部、眼眶和鼻翼变平，脸部软组织逐步破坏。这种液化期往往可以持续几个月。当遗体的腐败扩展至全身时，所有的腐败气体让整个的遗体膨胀成为一个超级巨型体，称为巨人观，表现为头面部膨大，眼球突出，口唇向外翻，舌尖伸出口外，胸腹部显著的高耸，阴囊高度肿胀，皮下组织和肌肉呈气囊状，让死者难以辨认。当腐败的尸体开始向外流出液体时，它就已经完全暴露在周遭环境之下。在这个阶段，尸体的生态系统完全成型，所有的微生物、昆虫和食腐动物开始全面占领舞台。与腐烂紧密相关的两个物种是蠡蝇和麻蝇，以及它们的幼卵。尸体会散发出一种邪恶的甜味，这是一些极易挥发的物质的混合物。蠡蝇用它们触角上特殊的感受器官来侦测到这种气味，然后就落在尸体上，在孔洞以及开放性窗口上产卵。每只苍蝇大约产下250枚卵，这些卵在24小时内就会孵化成衣鳞蛆，所有的蛆以腐肉为食，然后蜕皮变成更大的蛆。二鳞蛆进食几小时后，接着再蜕皮一次，在进一步的进食之后，这些变得更肥大的三鳞蛆会从尸体上蠕动下来，蛹化并成为成虫苍蝇。这个生命周期不断循环，直至尸体上没有它们的食物为止。在适宜的条件下，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上会有大量的三鳞蛆，这个蛆群会产生大量的热，让尸体内部的温度上升10度以上，如同在南极团团聚拢的企鹅群一样。蛆群当中的蛆也在不断的移动着，只不过企鹅移动是为了取暖，而蛆的移动则是为了降温。温度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蛆总是待在蛆群的边缘，就可能被鸟吃掉，但如果蛆总是待在蛆群的中心，就可能被热量给烤熟，所以它们总是不断的在蛆群中心和蛆群外围之间来回切换移动。蝇和蛆的存在会吸引类似皮金龟、螨、蚂蚁、黄蜂和蜘蛛等掠食者，这些动物以蛆虫为食，或者寄生在它们的卵与幼虫上。秃鹰和其他的食腐动物以及大型食肉动物可能也会造访尸体。在没有食腐动物存在的情况下，消灭软组织的过程主要就靠蛆来完成。正如卡尔林奈在1767年提出的那样，三只苍蝇吃掉一具马尸的速度和一头狮子是一样快的。三鳞蛆通常会沿着同样的路径集体离开尸体，它们的行动是如此一致，以至于在尸体彻底分解之后，你可以看到它们在泥土表面的迁移路径，就好像从尸体当中发散出来一道深深的沟一样。每种造访尸体的物种都有一套独特的消化道微生物群，而且每种土壤当中都蕴藏着不同的细菌群落，其构成可能受到温度、湿度、土壤种类和质地等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些微生物会和尸体的生态系统混合，停落在尸体上的苍蝇不仅仅会在上面产卵，还会带走一些尸体上的细菌，并留下一些自己携带而来的细菌。当研究人员在尸体上取样时，他们会探究这些细菌到底是尸体皮肤上自带的，苍蝇和食腐动物带来的，还是来自于土壤。每具死尸都有和死亡现场特定条件相关的独特的微生物指征，这些指征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法医昆虫学已经在一些案件当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为破案提供了重要线索。现在人们希望精确的研究可以让细菌提供更多的信息，使其成为死亡时间评估更为精准的工具。研究者希望5年之后，人们就已经可以在法庭审判时用上细菌数据。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研究者正在紧锣密鼓地为人体表面和体内的细菌数据进行分类整理。他们同时也在研究为什么个体之间的细菌种群会出现落差。当你想要这些从生到死的完整数据，当然就需要能够见到一些 允许在他生前、死时和尸体腐烂时进行细菌取样的尸体捐献者。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法医人类学中心的主任 Daniel Westcott 是专门从事头骨结构研究的人类学者，他此时正在用显微 CT 扫描仪分析从尸体农场带回来的人骨的微观结构。他也和昆虫学家与微生物学家合作，其中就包括一直在忙着分析从圣马克思研究所采集来的尸体土壤样本的 Javen。 我当时正在读一篇关于无人机的文章，这些无人机飞在玉米地上空寻找最佳的种植地，他这样说道。他们利用近红外进行搜索，富含有有机质的肥沃土壤的颜色比其他的土壤深，我想他们如果能够做到这点的话，我们也能够找到这些小圆圈。所谓的小圆圈是专指尸体的分解位点，正在分解的尸体会显著地改变下方土壤的化学成分，而这种改变可能会延续数年。液体的流出及尸体当中已被分解的物质的渗出会向下方土壤释放出大量养分，而蛆的迁移则会把身体里的大量能量转移到更为广阔的环境中，最终这个过程会制造出一片尸体分解岛屿。这是一块十分肥沃的富含有机质的土壤，这块土壤除了向更广阔的环境释放养分以外，还会吸引其他的有机物，比如昆虫尸体以及大型动物排泄的粪便。根据一项估计，人体平均含有 50% 至 75% 的水分，每公斤身体干重会向土壤释放出32克氮、10克磷、4克钾和1克镁。一开始这些化学物质会杀死地下与附近的部分植物，这可能是由氮的毒性或人体内的抗生素引起的。最终，周遭的生态系统会从身体的分解过程中获利。身体分解岛内的微生物的生物量比附近区域要高出很多。受尸体流出的养分所吸引，食腐线虫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植物也变得更加多样化。研究正在腐烂的尸体如何改变环境生态，可以为搜索被潜埋的谋杀案受害者提供新的途径。墓穴的土壤分析也可以提供另外一种估计死亡时间的可能方法。一项2008年针对尸体分解岛的生化变化研究发现，土壤中来自尸体的磷脂浓度在人死后40天达到峰值，而氮和溶性磷的浓度则分别在72天和100天后到达峰值。随着将来对这些过程更为细致的理解，针对于墓穴土壤生化的分析将能够帮助法医学者估计尸体被置于隐藏墓穴里的时间。至于德克萨斯夏季无情的干热之中的尸体不会完全分解，而会木乃伊化，这意味着尸体的皮肤会迅速失去所有水分，最终紧贴骨骼。温度每上升10度，相关化学反应的速度会翻倍，所以在平均气温25度时，尸体在人死亡16天后就会高度分解。到那个时候，尸体上大半的肉都已消失，蛆从骨架上的大规模迁移也即将开场。古埃及人无意当中懂得了环境如何影响腐烂过程。在埃及前王朝时期，即公元前40世纪，埃及人在开始建造精细的棺材和墓穴之前，会用亚麻直接包裹尸体，然后直接埋放在沙土中。沙子的高温会阻止微生物活动，而将尸体掩埋能够防止昆虫接近尸体，因此这些尸体保留得非常完好。不久之后，为了让死者在来世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他们开始为死者建造精致的墓穴，但是这么做却适得其反，将尸体从沙地里分离实际上会加速尸体腐烂过程，因此他们发明了防腐和制造木乃伊的技术。为了防腐，我们需要用化学物质对尸体进行处理，以缓解尸体分解。古埃及的入殓官首先用棕榈酒和尼罗河水洗涤逝者的遗体，然后把身体左侧切开，取出里面的大部分内脏，接着用泡碱及天然存在于尼罗河谷的盐类化合物填充身体。入殓官会用长钩子把死者的大脑通过鼻孔勾出，接着用泡碱涂抹尸体，然后自然干燥40天。一开始，干燥的内脏会被放到有盖的罐子里，埋在尸体旁边。 后来内脏被包裹在亚麻布中塞回身体，最后尸体也用多层亚麻包裹以便下葬。直到今天，有些入殓师仍然在学习古埃及的防腐技术。回到霍利的殡仪馆，他正在做着和古埃及人相似的事，以便亲朋好友能够在葬礼上看见他们挚爱的逝者生前的形象，而非此刻的面容。对于那些可怕创伤或暴力的受害者，还要对他们进行全面的面部重建。住在小镇上的 Williams 已经给不少熟人甚至童年的伙伴入殓，那是一些服用过过量毒品、自杀或者在发短信时遭遇车祸的朋友们。在他的母亲四年前去世时， William 也为他入殓，为他的妆容进行了最后润色。此时他把 John 移到了工作准备台上，脱去他的衣服将其放正，然后从墙上的柜橱中取出几小瓶防腐液，这种液体含有甲醛、甲醇和其他溶剂，通过让细胞蛋白质相粘连并固定在原位的方式，它能暂时保存尸体组织。这种液体还能杀死细菌，防止它们分解与吃掉蛋白质。 Williams 将防腐液倒入防腐机当中，防腐液有一系列的颜色，每一种对应于一种肤色。威廉姆用湿海绵擦拭他的身体，然后在他的左锁骨处斜着切开。他将他的颈动脉和锁骨下静脉挑起，用线把它们扎起来，然后将套管插入动脉，用细镊子插入静脉撑开血管。接着他开动了机器，将防腐液泵入颈动脉和周身。当防腐液流入时，血液就会从切口溢了出来，它们沿着倾斜的金属操作台的沟槽流入一个大水槽中。与此同时，他抬起他的双臂，温柔地按摩起来。放干一个标准身材的人的血液，并用防腐液代替，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如果有血块，会让这个过程变慢，因此按摩能够使血块散开，帮助防腐液的流入。一旦血液替换完成，他就把一个抽吸泵推入到 John 的腹中，吸出体腔里的液体、残余的尿液和粪便。最后，他缝好切口，再次擦干 John 的身体，给面部定型，并为他穿好衣服。 John 现在可以参加葬礼了。防腐后的身体最终仍然会腐烂，而腐烂的时间和所需的时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防腐过程、棺材的种类以及埋葬的方式。不管怎么说，尸体只是一种能量形式，它们被困在大块物质里，等待着被释放到无垠的宇宙之中。根据热力学定律，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换句话来说，物质终会消散，在此过程中，它们的质量转换为能量。腐烂是一种终极的恐怖提示，告诉我们，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必须遵从这些基本定律。这些规律让我们分解，平衡我们体内和周围环境里的物质，并回收我们的身体，让它能够为其他的新生命所用。尘归尘，土归土，一切终有结束。